tactics, particularly in the steel sector. China has been cheating in its steel trade practices, said Biden, in which his administration the need for corrective action.
拜登在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发表演讲时，共的贸易策略是钢铁行业的策略表示担忧。拜登说，中共国在钢铁贸易中一直在作弊，他强调了与纠正措施的紧迫性。
For too lo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oured state money into Chinese steel companies, pushing them to make so much subsidiz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Biden during the speech. They're not competing, they're cheating. They're cheating. And we've seen the damage here in America.
拜登在演讲中说，长期以来，中共将国家资金注入中国钢铁企业，推动他们在政府的补贴下尽可能多地生产钢铁。拜登表示，他们不是在竞争，他们在作弊，他们在欺骗。我们在美国看到了这种损害。
Stated that U.S.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Tai has been tasked with investigating these practices.
拜登还表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已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展开调查。
Should her findings confirm the suspected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a tripling of tariff rates on steel and aluminum imports may soon be implemented. If that investigation confirms these anti-competitive trade practices, then I'm calling on her to consider triple tariff steel and aluminum imports from China, said Biden.
如果戴奇的调查结果证实中共贸易的反竞争，那么钢铝进口关税税率提高两倍的措施可能很快就会实施。拜登说，如果调查证实了这些反竞争，那么我呼吁考虑将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的关税税率提高两倍。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OTUS, and I take these allegation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seriously, said Tai in a post on X, using the acronym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pledge to undertake an investigation into our union's concerns.
戴奇在 X 平台发文说，美国总统和我认真对待这些关于中共国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的指控。我承诺对我们工会的关切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
The president's strong-worded address reflects Biden's commitment to protecting American jobs and industries, Tai added.
戴奇补充说，总统措辞强硬的讲话体现了拜登保护美国就业和承诺。
The call for increased tariffs comes at a time whe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intensifying its focus on economic ahead of the general election. Biden's policy proposal aims to curb the economic impact of PRC overproduction, which the administration claims is facilitated by substantial state subsidy.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again, said Biden.
拜登政府在大选前加强了对各主要州经济问题的关注，而提高关税的呼吁恰逢时机。拜登的政策建议旨在遏制中共国倾销钢铁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中共政府的大规模扶持，导致低于成本的中国钢铁和铝充斥全球市场。拜登说，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Biden's robust stance on tariffs is also part of a broader effort to rejuvenat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secure blue-collar jobs, particularly in regions like Pennsylvania. Industrial employment plays a crucial economic rol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rgues that the current tariffs are insufficient caused by these imports to the U.S. market.
拜登在关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是其振兴美国制造业和确保蓝领就业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等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工业就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经济作用。拜登政府认为，目前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平均征收 7.5% 的关税，不足以抵消这些进口产品对美国市场造成的损害。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long rebutted claims of overcapacity as groundless, accusing the U.S. of stifling global competition and imposing unfair barriers.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反驳其产能过剩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并指责美国扼杀全球竞争，设置不公平的垒。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addressed these concerns, asserting, if taken, these actions will not increase inflation, protect them and the industry.
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对此回应说，如果提高关税，不会增加通货膨胀，将报业和钢铁行业。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elections, the official added. I think it has to do with the facting from a place of constraint strength because our economy is growing and manufacturing is rebounding.
这位官员还说，认为我们实际是从自信和实力出发而采取的行动，因为我们的经济正在增长，制造业正在反弹。
Continuity in escalation from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under whic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lso imposed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including steel and aluminum.
川普在2017至2021年总统任期内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了更广泛的关税，其中包括钢铁和铝。
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4月18日，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黄头县天然气管道破裂引发亚省山火，大人 GDP 在 G7 国家中几乎垫底，加拿大税务局加大力度打击逃税行为，违规代理他人投资损失40万，本拿比男子受罚。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据报道，4月16日上午，埃德蒙顿以西的一条管道发生爆炸，引发大量火焰和烟雾。从火灾于上午11点左右发生在黄头县，位于埃德森西北和新顿的东北部，沿着埃默生西路燃烧。该地区天然气厂和气井由 TC 能源公司营运。该能源公司表示，天然气集输系统管道发生了破裂事件，启动了紧急应变程序。能源公司西部沉积盆地设计的天然气集输系统，从亚省和卑诗省东北部运输天然气，销往国内和国外市场，全长24631。与 TC 能源公司的加拿大干线系统 Foothills 系统和另外第三方管道相连。亚省野火部门表示，管道破裂和天然气起火后，事故现场有8件重型设备、12名荒地消防员以及来自黄头县和工业界的其他资源。亚省野火资讯官员卡洛琳·夏伯诺说，空中加油机和直升机也在与消防员合作，管道破裂原因正在调查中。根据研究报告的合著者飞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艾斯，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常使用 GDP 增长来比较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但由于发达国家之间人口增长存在巨大差异，需使用人均 GDP 数字才能出客观的比较。该研究的一个例子表明，在2000年到2023年间，加拿大的 GDP 总体增长率在 G7 国家中排名第二，然而在对调整后，加拿大同期的人均 GDP 增长率接近垫底，远低于 G7 集团的平均水平。经人口调，加拿大的人均 GDP 增长率为 0.7%， 低于 G7 集团 1% 的平均水平，远低于美国的 1.2%， 也低于德国 0.8%。 国与加拿大并列为 0.7%， 意大利排在最后是 0.1%。 报告说，多年来加拿大增长率来吹捧加拿大经济增长，但由于近年来加拿大人口大幅增长，不根据人口变化调整 GDP 增长数字，会导致对本误导数。联邦政府正在引入新措施追踪加密货币交易，并给予加拿大税务局更多权力打击的行为。财政部长方慧兰在4月16日公布的预算中提出实施新的国际规则，提高加密货币交易的透明度。预算文件说， 正如加密资产给加拿大中产阶级带来财务风险一样，加密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逃税风险。从2026年开始，加拿大将实施由经合组织制定的加密资产报告系统，要求位于加拿大或在加拿大开展业务的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开始向税局提交年度报告。根据这些服务提供商必须披露每名客户和每项加密资产的信息，包括加密资产与加元等政府发行货币之间的兑换与其他资产的兑换，以及加密货币的转移。例如，使用加密资产购买价值超过5万元的商品或服务，相关服务提供商还需向税局例如地址、出生日期等。根据卑诗省证券委员会公布的裁决书，五名投资者将他们账交给了本郡，朱负责管理的投资交易账户总金额为532854元。在2016年到7月期间，朱不断的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交易。到2018年，朱的交易造成或促成了投资者交易账户资金耗尽。2021年，朱卑诗省证券委员会达和解协议中承认了未注册交易和为受害者提供投资建议的行为。在该和解协议中，朱被禁止在实参与金融市场的交易投资除外。他还同意支付4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被勒令支付38000多加元的罚金，以没收他代表投资者进行交易而赚取的佣金。小组决定应根据每位投资者索赔的损失额按比例分配给4位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将获得6000多元到12000多元不等的赔偿金，每人将获得大约他们索赔金额 9.3% 的索赔金。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听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4月18号，咱们今天呢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个新闻话题，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习近平退党的哈梅内伊呢是邪恶中，换句话说他等于宣布说中共是美国的敌人。前几天呢，美国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叫做伯明呢，他表示说要给中共假装冷战不存在。那么约翰逊的表态呢，实际上就是说中美就处在新冷战状态，因为你都是邪恶轴心了嘛，那么就带着后果咱们一会儿会展开说一下啊。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前两天一个大陆 B 站的博主护尘风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人闯进他的直播间问说习财者啊，被护尘风第一时间就踢出了边。接下来护尘风暴怒啊，然后呢反复撇清关系，说那个人违反了直播间的规定，然后呢说自己第一时间踢掉了他，还会但是结果他自己的账号还是被炸了。护尘风啊，之前曾经因为关注底层的民生艰难被封过号，还因此上过《纽约时报》，但这次炸号呢，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他想耍小聪明啊，但是中共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这个事儿其实有一点像低配版的李佳琦事件，就是2022年6月3号，就是六四的前夕啊，李佳琦在直播间的时候拿出了一个坦克型的蛋糕，然后呢，李佳琦的号给炸了。就事论事本身哈，李佳琦也好，护尘风也好，当事人呢都是有一点点的无辜，但不能说完全没有，觉得他们对这个中国的政治不了解哈，本身就可能是踩雷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话题咱们今天一会儿重点谈哈。最后呢，也是在掌管建行的时候，财务大总管也是央行前副行长范一飞，今天呢出庭受审啊，他被指贪了29年，敛财将近4个亿。王岐山和赵乐际都当中纪委书记嘛，他们在卸任中纪委书记之后，他们的旧部就开始纷纷落马。其实呢，跟着中纪委书记肯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啊，这一会儿咱们也聊两句。请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说第一个新闻。这个护尘风啊，这个我们先说这个众议院议长啊，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呢，在上台的时候一直死死的挡住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不予表决，并因此呢赢得了极右翼的喝彩，这些人现在变得敌人。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翰逊已经不再挡着这个法案了，而且呢周末之前要放到议事大厅去表决啊，放到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儿。知道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断的在推文中也在讲啊，他挡不住这个事情，既然必然发生的话，还不如发生的早一点。现在发生其 约翰逊呢，他对自己改变立场的解释，他说我们相信情报部门的简报，然后呢说习近平、普京和伊朗啊，他用的是这三个词儿啊，习近平、普京和伊朗，他可能没有用哈梅内伊，说是邪恶轴心啊。我就因为习近平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嘛，所以就实际上就说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啊就是邪恶轴心。大家知道二战的时候啊，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被称为邪恶轴心，对吧？就是美国必须消灭的敌人。那后来这个邪恶轴心这个词儿呢，在2001年911之后，小布什又重新把它捡起来了，就是在911之后次年的一月份的国情咨文上，小布什呢他就以邪恶轴心这个名词去指责朝鲜、伊朗、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政权。当然小布什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打伊拉克，发动这个第二场。那中共被定为邪恶轴心的话，这个以前是没有过的。就是说在这个拜登之前呢，之前是没有过的。最早的说美国的比较重要的政要出来说中共是邪恶轴心这个事儿啊，当就是现在正在掌权的政要说这个中共是邪恶轴心的是23年10月22号，就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应对这一邪恶轴心，中国、俄罗斯、伊朗，这是紧急，因为他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他是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然后呢，现在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啊 ，Mike Johnson 也这么说，说明美国参众两院的民意代表定位。就是说是什么到底就是发生了什么促成了约翰逊改变了他的立场。约翰逊提到呢，他模糊的提到了是情报部门的检测处，就是中伊朗有联手重塑国际秩序，就像当年的德国希特勒啊、意大利墨索里尼啊、日本的东条英机，他们想重塑国际是一样的。中国的话呢，这个伊朗肯定是想重塑中东秩序，然后呢俄罗斯是想重塑欧洲的秩序，那么中共的话是想重塑印太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他们三个联手在三个地方同时可能有一个计划啊，就是要重塑这些地方的地缘政治格局。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普京在欧洲拖住欧盟，伊朗在中东拖住以色列，然后中共在亚洲入侵台湾。这件事情啊，其实在我们这个频道里边大概从2019年前后吧，就已经5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中共打台湾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呢，前提是欧美必须这件事情以足够的下阻和重视。这就像孙子兵法里面说的哈，无事其不来，事物有以待之啊，就是我不是来打我，而是我已经准备好了，备好了的时候他才不敢来。所以不是他不会来，而是他不敢来。那就是美国在台海这个政府期间把过去一向的战略模糊，就是如果台海开战的话美国会不会下场参战这个事情变成了战略清晰。拜登至少3次，好像是4次，他讲说如果中共入侵的话美国就会下，这种说法听起来感觉好像是 reckless 啊，就是说他好像是相当的就是鲁莽啊，但是实际上的话恰恰因为这么说不会发生。那如果发生怎么办？如果发生的话美国只能下场参战了，这个去参战了哈。所以 Mike Johnson 这个议长他就讲，他说我宁可给也不想用上前线。他说他自己的儿子明年就从海军学院毕业了，如果战争开始的话他儿子当然也得上前线了，是吧？所以其实 Mike Johnson 讲的很简单，就是如果俄罗斯赢得了，它就会导致台海和中东的战争。那么为了恢复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美国必须下场参战，那么美国的军人就会在前线大量牺牲了，这个是他就想看到的。麦克张森讲的这个理由其实也是我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讲，就当他开始挡这个乌克兰援助法案的时候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直反对美国的极右翼去执行这种孤立主义的原因。我很高兴约翰逊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哈。川普呢今天发了推文说为什么美国要管欧洲啊，说为什么美国出的钱比欧洲还要多100亿，为什么欧洲不出钱。但是我觉得哈，我们不能忘记有的时候啊，大家要知道无形的资产比有形的那个钱它的价值更大。就像可口可乐一样，是吧？这个无形资产的话可能就值几个亿。如果美国失去了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啊，对于这个普京在欧洲为所欲为，美国啊也吱声也不出兵。然后呢，如果习近平在台海啊，就是这个干扰这个航行啊，这个在南中国海造岛啊，然后呢封锁马六甲海峡，比如说啊，如果美也不吱声的话，意味着美国的衰落。美国的衰落意味着什么呢？美国的衰落意味着美元的衰落。大家不要忘记哈，美国其实它除了军事大国、经济，然后呢，其实呢。这个高当然是技术强国哈，还有一个其实美国是金融大国。如果这个美国衰落的话，意味着美元衰落。大家之所以对美元有信心，那是因为对的 制度有信心啊，就是美国的政府啊，它很稳定啊，它不会今天上了一个独裁者宣布美元作废啊。然后的话呢，美国的军事很强大啊，它不会明天被墨西哥占了或者被加拿大占了美元作废。就是你要想在国际上真的当带头大哥的话，你必须得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你必须得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果你没有这两点呢，同时你还得有当大哥的意愿。所以其实当时英国就是当不起这个带头大哥了嘛，所以就这个他的这个国际的地位就被这个领导地位就被美国带了住之后被美国取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国际为什么在货币结算的时候，国际贸易的时候的话用美元结算而不是用英镑结算，因为英国已经不再是带头大哥了，是吧？当年他是日不落帝国的时候的话，他的这个英镑就是被全球很多很多很多地方可以信任的，但是现在大家已经更喜欢美元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国家它的货币啊，美元本来是全球结算的主要货币，这就是美国的无形资产呢、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维持的这全球贸易秩序，在过程中的话，美国才能够通过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贸易呢，能够让全世界这个有这种经济繁荣。因为有了经济繁荣，美国的经济才能发展，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事情。也就是说，能够承担起国家的作用。那么他损失的就不是几百亿美元的军费了，他的无形资产我觉得几万亿几十万亿美元都是买不来的。我觉得很多人是缺乏当今世界的了解，他对这个就是国际关系啊，对整个这个地缘政治以及支撑地缘政治背后那些因素的话，他们是不理解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会有。那对于这个约翰逊呢，把中共定义成为一个邪恶轴心，美国他是一定要有一种反制计划的。因为现在中共呢，主要的俄罗斯的援助者，光是在财力上援助，而且通过军民两用的这种，这个物资啊，对俄罗斯的援助才能够维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运转。4月19号，也就是明天，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啊，就是加拉格尔呢，他就会离开众议院，他就不干了，辞职了。他赶在他后一天，4月18号，再度参与了一项针对中共的法案的制定工作。这个法案呢，是香港南华早报17号的时候报道说，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当天提出一项立制法案，将给美国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180天的时间退出俄罗斯市场，如果被认定有所谓的向俄罗斯提供物质资源的行为，将面临全面制裁封锁。也就是没有限制的对你进行制裁跟封锁。中国的军工企业哈，180天你不退出俄罗斯市场的话，你就上了美国的黑名单了。你买什么美国都不卖给你，是吧？你对外任何做生意结算美元的话，人家都会拒绝。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招数哈。那这个法案的话也将授予美国商务部拒绝发放任何出口许可证权利，然后呢赋予美国总统权利，美国总统自行决定制裁任何参与军事现代化的中国公司。这就是这个美国的话他一定会有些反制的。我想这仅仅是一个。接下来讲这个护城封号。刚才有人在这个 B 站，就是刚才有就是说到哈，有人在这个 B 站直播间呢问他说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在 B 站上那个视频啊，现在推特上在那个就是在 YouTube 上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哈、啊。你搜一下护城封就搜到了哈、啊。被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吓得要命啊啊，暴怒啊，然后呢指责提问的人，其实他的反应已经说明了问题。因为他的反应明显的表示他认为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如果习近平不是独裁者的话，你何必如此害怕呢，对吧？如果有人问你说，哎，我问你拜登是个独裁者吗？啊，川普是个独裁者吗？是吧？他肯定会很放松。为什么紧张？很显然他认为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嘛，对吧？然后的话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网友就给踢掉了。显示出他在恐惧当中的那种自保的心态。觉得哈，大家真的是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就是认为习近平是独裁者，就是你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但是事实上啊，其实无论他回答是或者不是，他的账号被封都是一种必然。我想说一下像这个大陆的这种自媒体这种直播这个 UP 主啊，就是这种生存环境和这个生存状态哈。他是在直播间里边护身风啊，以一种失控的状态谈论政治话题，这个本身就是中共无法容忍的。护身风很年轻，他是1998年的时候才出生的，他只有高中学历啊，这也是让我稍微有点意外的哈。他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这个3月14号啊 Pi Day 哈、啊、我们叫美国叫 Pi Day 哈、啊、3.14 嘛 ,3 月14号的一段视频被这个 B 站和抖音两大平台封禁。他当时是想展示成都普通的人民众哈，就是一般的人他的一天的养老金能够有多少。 结果呢，他遇到了一位老婆婆，这位老婆婆来自南充，已经78岁了。她一个月的退休金呢，一个月的退休金只有107块人民币啊，平均一天3块钱，不到4块钱，3块多钱。你想，她老太太3块钱一天能吃什么东西？所以她这个一月的这个一天的养老金购买力哈，变成了一个月的养老金的购买力，就是一个月这老太太107块钱能买点啥？惨啊！儿子到成都，他儿子呢据说是个工程师，但是最近失业了，儿子还有俩孩子，然后呢这个奶奶已经78岁了，这么还要给做家务，然后呢没有养老金，他是农村来的嘛，一个月的话这个农村的那个养老保险只有107块钱，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肉了，他就是嫌米，结果被碰到了，护身风就带着老太太嘛，就给这个老太太买了一些大米、面粉、鸡蛋、猪肉，一共花了127.88块。老太太一个月才挣107块，那她当然买不起嘛。然后呢，护身风坚持为这个老太太就付了这笔账，然后他把这个视频就发到了 B 站上，然后他的 B 站的账号就被永久的封掉了。当时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哈，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他是上了这个《纽约时报》。护身风之前哈，他就是以拍摄这种社会观察视频出名的。他有三部视频，一个是1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挑战，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时工资9元或者是工资15元的购买力挑战，曾经在网络上引发了不错的反响啊，因为他吸引了人们去关注物这个工资啊，关注这个民生的，等等的这些话题嘛。你这种题材哈，你一看就知道被炸事情肯定会触怒。习近平在2021年的时候不就宣称说全民脱贫了吗？对吧？也就是说，中国理论上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但是你展示的是民生的这种艰难。你想，连李克强说中国有6亿人一月收入不足1000元，都被习近平给整的是吧？最后灰头土脸的，就67岁就没法连任政治局常委。援引的那个数据来源是师大的一个调查报告，都必须下架。你想，何况护身风这种反映民间真实疾苦的视频，所以他的啊，然后都也被注销了。《纽约时报》曾经专门这个发过一篇相关的报道啊，跟这个护身风有关的报道，题目就是为什么没有穷人，就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啊，或者比如说是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所以你这种反映真实的这个，那当然是中共会扔掉你嘛。根据一份政府的报告，其实2021年哈，来自农村的老年人平均每